成山谷，有的地方呢就变成高地。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地球啊和现在不一样，你看不同的，跟可以说和现在不同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，用现在的头脑来读耶路撒冷，你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困难。我们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看，诗篇四十六篇，你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这段圣经，你有没有发生问题？你发生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到现在没有一条河的，不可能有一条河的。那这里说有一条河，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所以可见诗篇四十六篇是个预言的诗篇。因为这是可拉后裔的事，可拉曾经经过西乃半岛最大的一次地震，你看见很多可拉后裔更活吞吞活生生的被吞到这个阴间里面去，所以现在让他们来形容，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，最后一次世界大的震动，最后一次大的地震，那么当然就因着震的缘故，你看震就要合出来了。但在这个以前呢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以这个可拉后裔怎么形容？你看哈，你下面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然后下面第二节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你看这什么这么一回事？这个地一改变就是板块移动嘛，这就是地震嘛。所以这就是讲到人类最后世界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，你看地虽改变，那么山的很多的这个山，就是这个山是指着这个，就是指着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些山，那有的山怎么样呢？有的山就一直摇到海心里面去。所以你看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等于把一座山从这里就搬到哪里，就搬到那里去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六个碗里面，不是山林还有海岛不都移了它的本位吗？指这个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本来在这个地方，结果跑到哪里去？跑到海心里面去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写诗的人呢，好像拿着一个 video 的镜头在那拍的时候就给我们。所以第三节什么？其中水喷涌翻腾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明显是海，那这个海啸很清楚嘛。山虽因海战而颤抖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海啸到一个地步，连山呢都被摇到一个地步，都因海涨。这个海涨就是海，就是很清楚是指着海啸来说的嘛。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把诗篇四十六篇读一读，你很清楚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的时候。你看所有的情形，那么圣经呢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给我们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大灾难以后，我们的主脚在橄榄山，那么到了第七个晚是最后的了，神的愤怒到了最高峰。所以神的愤怒是用地震来表现，为什么？因为到了第七个晚的时候，所有历世历代人类所犯的罪累积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，那给我们看见那个罪不知道有多黑，那个罪不知道有多重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神的审判是用什么东西来表现的？用什么？用地震来代表神的震怒。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级的地震所带来的那个震撼。那现在大家就晓得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当神把他公义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，你知道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所承担的那个震撼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以后全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，整个能量加在一起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罪的重量，代表神对于罪的憎恶，神对于这罪的愤怒。所以呢，你看神一定要审判这个罪的。感谢神， 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他担当了我们，本来我们应该当当这个痛苦的，本来我们应该经过神的愤怒的，结果呢，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哥哥他的工作，他已经完全为我们担当了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如果有人说，像这一次这样的事情能表现什么，能告诉我们，能告诉我们神的爱吗？三分之一的都是小孩子不明不白的死去，能告诉我们神的爱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只看见神的爱，没有看见神的公义，许多人只看见说神的爱，没有看见人的罪是何等的黑暗。尤其大家想想看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全世界到处都是充满偶像，只有神知道今天这个地上拜偶像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无论是印度也好，无论是印度尼西亚也好，无论是泰国也好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包括当初的台湾大地震也是一样。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一下，宇宙中神是有爱，宇宙中神也有公义。感谢神，神不能因着爱而毁掉他的公义，不能，他一定要坚持他的公义。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，十字架是爱的表现，十字架就告诉我们，十字架就告诉我们，十字架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那个震撼，那比现在我们所知道不知道有多少，不知道有多少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人不需要灭亡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神为人成功的救赎是何等救赎。所以为什么有七个碗，特别后面的七个，为什么第七个有七个碗，有多少的这个碗，有多少的功，这个背后有多少的这个神的震怒，你就知道人的罪有多可怕，有多可怕。因为这些，所以这个就是，这是为什么有了这个最后的一次大的地震。但是呢，第六个碗不是，不要忘记，第六个碗是很轻的，第六个碗只是警告而已。我刚才讲的可以说是整个宇宙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情形，那是个最后，最不可能比这个更厉害的，不可能的。那么到底那个地震到多少级我们不知道，可是呢，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都是警告，所有第六个碗通通是警告。那比起将来的是不能够比的，但是已经给我们一些的感觉，已经给我们知道一些将要发生的事了。所以我们大概啊，把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灾前的这个地震和灾后地震，我们把两个地方的圣经把大家找出来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有的地方是指着灾前的，有的地方只是灾后，有的是第六印，有的是第七个印。我想我们读第六个印的时候，我想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约珥书，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，约珥书第二章第三十节，你看啊，这里说第三十节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这里还有啊，你看这个第十节，第二章第十节，他们一来，地震天动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读放在一起的话，你知道这里的描写呢，其实就是第六个印的描写。所以这里讲到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。所以是什么？是大灾难以前，是第六个号， 不是第六个印，还不是第七个印，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。那么同时在时间上大家注意一下啊，这里讲了什么呢？这里很明显第六个印，但是你再读下去，他说我要显出骑士有血有火，那这很明显是第一个号、第二号、第三个号跟第四号。你如果大家去读后面的第一个号、第二个号、第三个号、第四个号有什么呢？有血也有火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可见呢，你知道说从第六个印一直到这个第三个号、第四个号，你看见大灾难还没有来，几乎大灾难还没有来。但是呢，下面说有烟柱，第五个号就开始有烟柱了。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大灾难应该是从第五个号开始的。如果你再读下去，应该是从第五个号开始。所以你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天象起了变化，而且你读到第二章很明显讲的震动。那我们知道这些通通是指的什么？这个通通是指着大灾难以前的这个天象变化、地大震动来说的。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点能够把它记住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21章，第11节。那不要忘记哈，我们刚才读的有海啸的那一段圣经，那是第二次，那是灾难后的，那是多少节？那应该到了25节以后，那也是天象变化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个第11节，地要大大的震动，所以呢，这里所讲的，那么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大灾难以前的。那么尤其现在，我想我们慢慢的。我们可以看，因为现在慢慢我们把这些记录放在一起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这200年、300年到底有哪几次大的地震。那么尤其这一次呢，是我们可以说亲自经验、亲自看见的，或者在电视上看见的，虽然没有亲身的经历，但是呢我们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都属于什么呢？都属于大灾难以前的。那么大灾难以后的呢，我想有一些的圣经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那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三章第9节。那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，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。那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是指的大灾难以后的啊，这个应该大灾难以后的。还有34章1节，以赛亚34章1节应该也是指的大灾难以后的。所以我把大家把他们放在一起，弟兄姊妹就你容易明白，不会混起来。34章你看第4节，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残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。那么这个不是第六个印，这个应该是第七个印的情形啊，我提醒大家一下。然后呢约珥书约珥书第3章，这回是第三章，不是第二章了。第二章呢是第六个印，第三章才是第七个印。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到17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啊，到了你看，很明显15节嘛，日月那前面是讲哈米吉顿战争，就这个约沙法谷的那个战，那个就是哈。他们在约沙法谷嘛，那个这个是哈米吉多顿 ，OK， 所以14节，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 让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都震动。那么这个也是指着这个最后一次大地震说的，就是指着大灾难以后。所以约珥书看得很清楚，第二章是讲第六个印，第三章呢是讲第七个印，时间上是不同的。那么还有呢，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29节。而且你看这些很清楚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你看了吗？所以很清楚，这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是大灾难过去以后的现象，什么？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，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非常清楚，你比较这两部分的圣经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一个灾前一个灾后，也是天象的变化，一个是等到这个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。所以大家现在就知道说，这个第六个印所说的还不是第七个印所形容，第七个印那真是没办法想象的。